好，我们在上一次看到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最末了，在他论到关于耶路撒冷的毁灭的同时，他也就指向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最后的一个毁灭将要临到。人类历史的结束，也就是耶稣这位人子要第二次再来，这次他要带着荣耀以君王的身份再来，因此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也要成为最末了的审判官。然而耶稣说他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不但没有人能知道，他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芽就知道夏天已经近了，人子的来再来也是如此，人子也已经近了。但是这个近了不单是讲到时间，在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的人，我们有一个远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原文近了这个字，英文是 imminent， imminent 意思就是说是随时会临到。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主来的日子，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而且随时会临到。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耶稣要求门徒必须要警醒，这个警醒是属灵上的警醒。而耶稣也说明这个属灵的警醒是他们必须要预备，因为他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当耶稣提出这样的劝勉之后，他就用一系列的比喻来进一步来讲论关于警醒，关于这个属灵的警醒一些方面的各方面的观点。所以上次我们看到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他是用贼来的比喻，一个家族如果知道有贼会来，他就会警醒，不会让贼闯入他的家来偷窃。但是显然这个家族他没有这样的警醒，没有这样的预备，所以贼就进了他家。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强调人子的再来是预料不到的，所以必须要随时预备好。但是接下来耶稣就讲了第二个比喻，讲到有两种仆人，善仆跟恶仆。但是这个比喻当中同样的再一次强调要警醒和预备，因为主人他把工作分配给仆人之后他就离开，但是仆人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再一次强调仆人必须要警醒，必须要预备。但是在第二个比喻不但强调必须警醒跟预备，同时进一步说明这样的警醒跟预备并不是被动的，乃是有责任要去完成，有责任要去执行。什么责任呢？这里主人派这个仆人管理家里的人，这个良善的仆人他按时候分粮给家里的人，但是那个恶仆他是动手打他的同伴，又跟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因为他想主人会延迟回来。所以在这个比喻耶稣论到在警醒在预备等候主人的回来，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就是坐在那里等，是有责任要去完成。那从耶稣这个描述这个主人交给仆人的工作来看，耶稣是指出每一个信徒都必须要活出被神所认可的伦理道德的生活。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仆人是良善的，他按时候分粮给其他的人，但是那个恶仆以为主人会延迟回来，动手打他的同伴，又跟就喝醉酒的人一同酒醉。所以在等候主人回来，仆人有责任要完成， 每一个基督徒要活出被神所认可的伦理道德的生活。当基督显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为他们的生活向他交账。因此基督就对那位善仆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但是却对这位恶仆说，要重重的处置他。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他讲到天国子民天国子民生活的规范，第五章的20节到第48节，耶稣重申10诫当中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诫命。耶稣以最高的权威来深入的讲解，事实上他说他来已经成全了律法跟先知，所以他是完全实现整个旧约一切的意义。耶稣成全律法跟先知，意思指耶稣自己本身他是实现了旧约全部的意义，所以他以最高的权威再一次重申天国的子民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他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不是只是表面遵守律法。但是耶稣特别重申10诫当中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关于伦理道德的这一部分。所以耶稣论到谋杀，论到奸淫，论到与话语启示，论到报复等等，这些方面耶稣来说明神所要求的天国子民应当活出的生活规范，也就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显现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都要为他们的生活，在第二个比喻就提出是为他们在伦理道德生活方面，他们必须活出是被神所认可的伦理道德生活，这样子将来那些忠心遵守神话语的仆人就能够得主人的称赞，得神的奖赏。但是那些恶仆没有活出神所认可的伦理道德生活的人，神要定他跟假冒为善人同罪。换句话说，他们被拒绝进入神的国，他们要在黑暗的里面，也就是在神的光之外，那就是与神隔离，也就是所谓的地狱，他们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三个比喻，这个比喻还是同样强调人子来的时间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而且人子会随时临到。所以耶稣用第三个比喻来强调他一定要再来，但是他再来是不可能预料的，他再来的时间是无法预料的。所以再一次强调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时刻预备好，尤其是如果当基督迟延再来的时候，如果没有预备好，那些不预备好的信徒将来要受到严厉的审判。但是我们下次会看第四个比喻，这第四个比喻仍然是论到基督的再来，以及基督可能有可能，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基督延迟再来，同样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都必须要做预备。但是第四个比喻强调不但是必须尽伦理道德生活的责任，同时也有责任要把我们所拥有的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世上的资源能力跟恩赐用来服侍神，使神的国不断的扩展。那些能够这样子忠心的把神赐给我们一切的资源，包括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一切所有一切的能力，还有我们属灵的恩赐，那些真正能够忠心的把神给我们的这一切资源和恩赐用来服侍神，使神的国不断拓展的仆人， 将来会得到神的称赞跟奖赏。但是不使用神赐的这些资源跟恩赐来服侍神，来让神国度拓展，这样的人将要被定罪，永远与神隔离。所以这一系列的比喻，耶稣是进一步来说明这个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而且随时会临到，所以要警醒，要预备。耶稣就用这一系列四个比喻来说明关于警醒的一些观点。所以我们就看今天第三个比喻，这第三个比喻被称为是十个童女的比喻。耶稣说那时，那时就是指人子再来的时候，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我们在讲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也是讲到，天国好比一个人，一个国王为他的儿子设摆婚宴。这个好比在亚兰文是一个惯用语，意思就是说甲的情况就好像是乙的情况一样。所以耶稣讲比喻的时候，常常就用他们生活里面熟悉的一些事物，借着这些他们生活中熟悉的事物跟属神的真理之间有类似之处，耶稣来给他们讲解神国度的真理。所以耶稣说天国好比，耶稣的意思是当人子再来的时候，天国的情况就好像这十个童女的故事所显明的情况是一样的。那这里耶稣是用将来式，所以他是期待他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天国的情况将好像他接下来要讲的这十个童女的故事的情况一样。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犹太人婚礼的这个习俗。犹太人他们的婚礼，他们首先会有订婚，订婚一年以后，这个新郎就到女家去迎娶这个新娘，而他们的婚宴通常是持续有七天的时间。耶稣现在讲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是以第一天晚上为焦点，通常新郎跟新郎的朋友，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伴郎，新郎跟伴郎会从新郎家前往新娘家去迎娶，那往往是在日落之后。而当新郎跟伴郎跟新郎的朋友往新娘家去迎娶的时候呢，新娘也会猜新娘的朋友，也就是伴娘，到半路上去和新郎相会。因为是在晚上，所以呢这些伴娘，当然新郎跟他的朋友也就是伴郎都是的，因为是晚上，所以他们都要拿着火把出去来照明。那么耶稣说有十个童女，这个童女主要不是强调他们是童贞女，主要是强调这十个女子都是年轻的女子。而耶稣用十这个数字，很可能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这十个童女，他们新娘猜他们去半路上跟新郎来迎娶的这个队伍相会，他们就拿着灯出去跟新郎相会。这里是这个希腊字灯这个字所指的，最可能是指火把。那这样的火把基本上是用一些碎布做这个火把的这个燃烧的东西，把这些碎布沾了油点火燃烧，来作为一个火把拿在手上。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这些碎布上再添加一些油，让这个火把可以继续维持燃烧。 耶稣说，这十个童女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这愚拙的拿着火把，可是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火把，而且预备油在器皿的里面。我们知道聪明跟愚拙，耶稣在登山宝训最末了就已经讲了，听见他的话去遵行的人就是聪明人，因为他们遵守耶稣的话，他们所建造的建筑物可以经得起考验。但是愚拙的人听见耶稣的话不去行，他们所造的建筑物是经不起考验。所以这里再次提到愚拙跟聪明，但是这里的愚拙跟聪明所指的是指是不是能够预先做考虑。这些愚拙的童女，他们只是为眼前的一刻而生活，他们几乎不思想可能会发生的意外的情况。但是聪明的童女会做预先的思考，他们知道在某一个时刻他们要出去跟新郎相会，可是他们也知道很可能有偶发的事件使得新郎迟延来到，所以他们就期待足够的油以备万一。因此这个聪明跟愚拙在这里的分别就在于，聪明的是预先做考虑，愚拙的只为眼前的一刻生活，却不思想可能发生的意外的情况。果然这新郎单言了，新郎迟延来到，当新郎迟延来到的时候，这十个童女都打盹睡着了，十个都睡着了。所以注意，并不是聪明的童女没睡着，我们常说哦警醒，那就是千万不可以打瞌睡。当新郎迟延的时候，十个童女都打瞌睡，不但打瞌睡，而且都睡着了，都沉睡。忽然有人半夜喊叫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于是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好，当新郎终于来了，有声音喊叫说，新郎来了，你们赶紧出去迎接。于是这十个童女就醒过来，他们就来收拾他们的灯，或者说收拾他们的火把，也就是说给火把加油，或者他们可以换上新的碎布，然后把碎布再沾满这个油，把火把点燃。睡着的时候显然他们的火把都已经灭了，所以他们必须要起来收拾，把火把重新点燃。但是那些不预先思考的童女这时候发现他们没有油可以来添加，他们就请求聪明的童女分一点油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火把快要熄灭了。但是聪明的童女回答说，他们所带的额外的油恐怕不足够供应他们十个人的需要，因此聪明的童女就建议愚拙的童女说，你们还是自己去买油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愚拙的童女，他们就真的是去买，而且买了油回来。但是接下来因为聪明的童女预备了油在器皿的里面，他们多预备了，他们预先已经考虑到新郎可能会迟延来到，他们就预先做准备。因此当新郎突然来到的时候，这个聪明的童女他们就可以跟新郎一起进去坐席。我们看见这里说，那些预备好的就同新郎进去，就同他进去坐席。所以那些预备好的，耶稣这样的描述 就是回到我们看的第一个比喻，耶稣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基督的来临，第二次，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是预料不到的，而且是突然临到的。所以只有这些预备好的人，在这里就是那些预备好的童女，他们可以跟新郎一起进去坐席。好，接下来耶稣说门就关了，这其实不符合耶稣那个时代乡村婚礼的习俗，没有人会把婚宴的门关闭，不允许人进去。但是耶稣说，这些预备好的童女在新郎忽然来临到的时候，他们因为有准备，所以就可以跟就可以带就拿着火把出去迎接新郎，并且跟新郎一起进去坐席。但是门就关了，这是耶稣每次讲比喻他惯用的一种手法，他把听众的期待做一个大翻转。听众绝对不会期待说门关上，这是在当时的婚礼没有人会这样做的。我想今天的婚礼也是一样，没有人会说把在婚宴的时候把门关了，不许客人进来。所以呢，耶稣他在每次讲比喻，很多时候耶稣就用这种翻转的手法，就把听众的期待做一个翻转。因此耶稣就开始引入，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其实就已经离开这个比喻，而讲到最后的审判。所以耶稣说门就关了，表明人子再来的时候不会像乡村的婚礼一样门是不关的，人子再来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了，门会关上。那十个没有准备的童女虽然去买了油回来，但是他们不会再有机会，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神的国。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读第十一节，好像耶稣还是在讲这个比喻，但是其实从十一节的描述来看，耶稣是已经离开他要说的比喻，而讲论关于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把十一节十二节我们留到下面我们再来讲解。我们就先看这个比喻本身怎么来解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是属于预言的一个类别。我们知道耶稣讲的比喻有很多不同的类别，譬如说simile 就是类比，譬如说故事，这个也是一个属于故事。那但是这个是属于预言的类别，预言的类别就是每其中的一些细节是具有特殊象征的意义。有时候耶稣讲的比喻，这些细节没有什么特别指向某一个特定的对象，但是这个童女的比喻，新郎很清楚是象征人子，也就是象征耶稣，而童女呢，是象征弥赛亚团体中的成员，或者就是说童女是象征教会里面的成员。今天我们看得见的教会，在真理堂来说，今天你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就是这里十个童女所象征的。那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真正的要点，这个情节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新郎的延迟以及童女是否有预备。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他们都拿着有油的火把，也就是说他们都有火把，火把里面都有油。但是关键就在于当新郎延迟的时候，这个聪明跟愚拙的童女，我们刚刚提到他们都打盹，然后也都睡着了。所以聪明也好，愚拙也好，都拿着有油的火把，当新郎延迟来到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也都睡着了。但是 关键就在于新郎的言辞来到。这个新郎的言辞来到，就把这两组童女区分出来了，显明那些愚拙的童女，他们没有为新郎的言辞来到做准备，但是聪明的童女却预备额外的油在器皿的里面，他们预先考虑，预先做准备，如果新郎延迟来到，他们预备了油，有足够的油可以使用。所以很多人解释说油是什么，油在这里愚拙的也有，聪明的也有。然后有人说哦，打盹睡觉了，要警醒，不可以打盹睡觉。事实上聪明的也睡着了，愚拙的也睡着了。真正的关键在于聪明的童女预先做准备，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先做准备，当新郎延迟来到的时候，就把他们区分出来。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要点仍然是以要为主的再来做准备，要为主的再来预备好，作为他中心的信息。所以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中心的信息仍然是要为耶稣的再来预备好。那在这个比喻里面也包括了前面的比喻所提到的一些主题。首先第一个，人子必定要再来，而且人子会在神所定的时刻临到。所以耶稣前面已经说了，这个时刻连人子都不知道，人子是一定会再来，他再来的时间是在神所定的时候，而且是随时会临到。所以耶稣说不要注目于主再来的时间。还记得门徒的问题吗？门徒说，主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事是复数，所以不是只单单指向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在当时门徒他们从旧约的启示，他们明白耶路撒冷被毁其实就成为末世毁灭的一个先驱，所以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然后有什么兆头。但耶稣是说人子再来的时候，这个时间是神所定的，没有人能知道，而且随时都可能临到，因此不要注目于主再来的时间。所以我已经说了，福音被传给万民不是一个兆头，不是说福音已经传遍了，然后哈，这就是显出耶稣快来了。在上下文来看，福音传给万民，耶稣的强调是虽然你们会看到这些民攻打民，有饥荒，有地震，这个阵痛的起头，虽然你们会为福音为基督的缘故受逼迫，但是这些不过是阵痛的起头。耶稣期待他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会有一段延迟的时间，然而耶稣说即便有这些事情，福音是一定要被传给万民，福音一定会传到地极，因为耶稣给门徒的使命，你们要去领万人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不要注目于主再来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要警醒，要为主忽然的临到预备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警醒，这是一个属灵的预备，这是第二点。第三，属灵的预备是不能转让或分享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任，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是不是活出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和优先次序而向神负责任。我们的属灵不能依靠别人，我们的属灵也不可能跟别人分享，也不可以转让。所以愚拙的童女请聪明童女分他们一些油，聪明的童女说不够，我们十个人用，你们还是自己去买吧。 这是故事，但是也要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有属灵的预备没有办法转让，也不可能分享，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来负责任。负什么责任呢？有没有活出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和优先次序？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第四，当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最后的审判将会临到，那时候就不再有机会了。凡是不为主的再来而预备好的人，当基督临到的时候会太迟了。到那时候，那些愚拙的童女去买油，但是门已经关了，太迟了，来不及了。所以以这个童女的比喻，耶稣再一次强调他一定会再来，而时间是不能预料的，往往他的再来是突然临到的。所以不要注目什么时候，乃是最重要的必须警醒，也就是随时预备好，随时为主的再来预备好。当主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向神负责任，都要为自己有没有活出一个顺服神旨意的生活和优先次序来向神负责任。不能依靠别人，我们的属灵没有办法依靠别人。那些不为主的再来做准备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执行最后的审判，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也就是说，不做准备的人到耶稣的再来，那就已经不可能再做任何的努力，不再有任何的机会。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耶稣就转向论到最末了的审判。十一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这一段的话很类似马太福音第七章，在登山宝训的最后，耶稣论到有两种的门徒，真门徒跟假门徒，或者说真门徒跟表面的门徒。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主啊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虽然还是好像在继续这个比喻的描述，其实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比喻来讲到最后的审判。所以这些不做预备的童女，他们恳切地哀求主给他们开门，但是主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些不为主的再来而预备的信徒是表面的信徒，也就是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是掺杂的，有真正的信徒，也有表面的信徒。这些表面的信徒，他们每一个主日参加崇拜，他们口里承认一切正统的教义，甚至他们热心的参与服事。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就看到他们争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们做的这些事，只是他们仅仅有这些是不足够的， 所以他们每主日参加崇拜，口里承认一切正统的教义，甚至热心参与服事也有成果，但是却不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样的表面信徒，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将不能进入神的国。那个时候才想要弥补，已经太迟了，不会再有机会了。虽然他们一再恳求主给他们开门，但是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是认识你们。那么我们刚刚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已经说了，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所以这些表面的信徒，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拥有一切基督徒所拥有的样式，但是实质上他们过的生活不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顺服神的生活，还是过继续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地上的生活为念，也就是从你只是为眼前的来生活。所以耶稣就会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向他们表明，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耶稣是表明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是耶稣真正的跟随者。我不认识你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他们就从来不是耶稣真正的跟随者。他们从来没有因为真正的悔改跟相信而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他们从来没有允许神的旨意控制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从没有允许神的旨意来掌管他们做出的行动，从来没有真正遵行神的旨意而活出一个顺服神的义的生活。所以在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要被拒绝进入。所以在最后审判能不能进入神的国，不是按人的条件。其实我常常想，今天我们就是像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紧接着就期待说，如果你们把你们的义行在人的面前，要得人的称赞，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报酬，也就是说你们要得的是人的称赞，你们一定会得到的，而且已经得到丰沛全部的报酬，你们就不能再得神的赏赐。将来要谁能够进入神的国，不是按人的条件，别人称赞你多么敬虔，多么热心，多么爱主，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很敬虔，不是按人的条件，是按神的条件。单单有敬虔宗教的外表是不够的，神所要的是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义的生活。凡是只有外表却没有真正顺服神的生活，这样的表面信徒，他们是在戏耍他们永恒的命运。这话是很严肃的。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希望每一个或者上网听这篇讲到的，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人，不要轻忽这一段神的话语，绝对不要左耳进右耳出去，否则我们就是把我们永恒的命运在那里戏耍 play game with our eternal destiny。 所以呢，我们都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活出的生活是不是还是一种自我中心，还是真正以神为中心。耶稣把所有的诫命总结为尽心尽性尽力爱神，也就是尽心尽性尽力遵守神的话，遵行他的道，降服于他，真正不再靠自己，单单倚靠神， 依靠神的时候就全心信靠他，不要依靠他还在那里忧虑，还在那里假如，还在那里如果。当你清楚这是神的旨意，你就踏上去，不要再迟疑，越迟疑这条路就越难走，这条路就越窄。但是一个断然果决踏上去，断然果决顺服神的人，这条路就显得自由而喜乐。所以我们不但要尽心爱神，我们必须爱人如己。或者说耶稣给门徒一条新命令，耶稣说，我给你们新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今天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这个我们有没有去遵行？在教会里面这件事情，今天教会得罪神，我们都要面对，我们要诚实的面对。好，所以呢，耶稣就在最后再一次提出他的劝勉，也就是这个橄榄山的讲论主要的中心信息。所以你们要不断警醒，在这里是 keep alert， 是继续不断的警醒。耶稣说，所以你们要不断的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是其实重复前面42章的42节，因为42节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主是哪一天来到。耶稣橄榄山的讲论最主要的信息就是要警醒，要预备好，要为主的再来预备好。那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这个警醒是属灵的警醒，这个警醒并不是指不会打盹，这个警醒在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所强调的是要时刻预备好， anytime， 任何时候都为主的再来预备好。如果主今天来，你可以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本来想要选一首回应诗歌，有一首诗歌就说主再来， I'm ready， 我已经预备好。你能不能说如果今天主就再来，我们不要说今天主不会再来，谁也不知道时间，而且主会突然的临到。所以重要的是随时预备好，这种属灵的警醒，属灵的预备好，具体的来说怎么去做呢？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神的救赎，神所定的必要条件就是悔改和相信。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把悔改跟相信变成只是做决志祷告，悔改跟相信是一个生命的转向，这是一生的一个生命的抉择。所以属灵的预备，属灵的预备好，属灵的警醒，就具体的来说，乃是天天继续不断的悔改跟相信。我们都有一个起点，我们都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做了我们生命的抉择，我们悔改，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然后因为这样的转向神，我们相信，我们信心的对象是神自己，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全然的倚靠他，顺服他，信靠他。所以在这个我们做出生命的抉择，一个真正属灵上警醒，属灵上随时预备好的人，是不会说今天做完了明天就松懈了。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真正属灵的预备和警醒是继续不断，因为这是我们得救唯一的 条件。悔改跟相信也是我们灵命的根基。因此属灵上警醒的人是天天继续不断的悔改和相信，天天继续不断的从我们的自我转向神，而且降服于神，凡事倚靠他，凡事顺服他，凡事信靠他，因此就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样的人，神任何时候来他都预备好，因为任何时候神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他都是活在一个真正悔改跟相信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这个意向，人生的方向之中。他也都是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那么主任何时候来，他都可以预备好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蒙主称许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刚刚已经说了，悔改跟相信是灵命的根基。这是为什么登山宝训耶稣开宗明义八福的第一福，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邻里贫穷，这第一福，很多时候知识上我们明白了，可是我们没有真的明白。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属灵的资源，我们里面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诗篇十四篇五十三篇，神查看天下，有义人吗？有行善的吗？诗人说没有一个。我们只配得神的愤怒和审判。我们必须明白认识我们自己属灵上的破产。因此邻里贫穷是一个最深度的悔改，认识自己属灵上破产的人，只能全然无助的到神面前，像那个税吏一样低着头垂着胸说，神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也是这几年我才慢慢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不会再靠自己去做什么，也不会再夸什么，夸自己什么。你看今天我们多么会，我们在礼拜五小组讨论，每一个人都要坚持自己说的东西是对的，每一个人好像都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好像就是专家。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你说的东西你做到了吗？我们都是灵里贫穷的人，属灵上一无所有，对神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我们也没有能力，我们只配得神的愤怒跟审判。所以一个真正悔改的人，认识自己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他就转向这位在人类历史中显出他不但是公义也是充满怜悯和恩典的神，说，神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他去呼求神的怜悯和帮助，呼求神的恩典，这是最深度的悔改。所以站在这个有这样深度的悔改的人，也就有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说悔改跟信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不可分的。有真正的悔改才能够有真正的信心，有真正信心的人一定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信心是有对象的，信心的对象是神。真正的信心不是我有信心我相信神一定会照我所求的来为我成就，真正的信心是以神为中心。因为悔改是从自我中心转向神，所以 就不再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是一个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这是整个灵命的根基，站在这个天天悔改转向神，天天降服于神，顺服神，倚靠神和信靠神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跟神建立这样亲密个人的关系，就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那当然，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样子的转向神，这样子的降服、顺服、倚靠跟信靠神，我们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一定会渴慕神的话语，我们也会渴慕花时间来亲近神，来祷告。这都是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我们到底渴不渴慕神的话，或者我们渴慕增加很多的知识，却不渴慕去遵守神的话。所以我们是以真正的对神的渴慕，渴慕借着读经和祷告，我们站在悔改跟信心的基础上，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就影响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就不再是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是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完全，可能我们也会还会有挣扎，但是我们挣扎的过程，那只是一个过程，最终我们再一次转向神，降服于神。我们需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这种属灵的预备、属灵的警醒，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描述。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耶稣用葡萄树的比喻，因为在旧约以色列人被描述为是神所栽种的葡萄树，神期待他们结好葡萄，他们却结野葡萄，就用这样的比喻描述他们转离神。所以神就把篱笆拆毁，容许人来拆毁，来毁灭这个葡萄园。但是耶稣是真正能够完全遵行神的旨意的真葡萄树。所以呢，神是栽培的人，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乃是枝子。耶稣说，枝子必须连在葡萄树上，否则就不能够结果子。如果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因此耶稣吩咐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那么我也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这个果子不是只是传福音，果子是整个生活，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能够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所以凡是住在主里面的人，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住在耶稣的里面，神的话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思所想所要的完全是神所思所想所要的，所以我们祈求的神就给我们成就，那我们就会多结果子。但是我们住在主里面，不但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并且带出我们的祷告是按主的旨意来求，因此可以是很有果效的祷告，神就为我们成就，让我们多结果子。同时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说，他要离开回到父那里去，但是他劝门徒不要忧虑，因为当他离开，他会要求父，父要赐给门徒另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们 叫他永远与门徒同在。所以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不但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主也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讲论圣灵的工作，悔改是圣灵的工作。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真正的悔改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我们看见我们悖逆神。悔改不是认错，我要再说一次，太多时候基督徒的悔改只是认错。我今天说谎，我向神承认我说谎。但是大卫在他诗篇51篇，他认罪的祷告，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罪恶，唯独得罪你。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罪破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悔改本身是必须神的灵才能够真正叫我们信服，我们是得罪了神，他也才能够光照我们。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是存着纯正的动机，但是只有神鉴察我们的心，唯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神会把我们心中的诡诈显给我们看，令我们真正的悔改。我自己经历太多，许多时候圣灵光照我，我真的是震惊，我从来不知道我的里面存着这样的动机，这样的邪恶，是神才可以把它显明，领我们悔改。所以住在主里面，不但主的话住在我们里面，而且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但要领我们悔改，他要领我们进入真理。进入不单单是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这些真理，让我们有属灵的了解跟属灵的明白，而且使我们有能力去遵守这些真理。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说，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生活，原文是顺着圣灵而行走，它是用走路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放纵我们的情欲，也就是说我们就不会再按我们的私意随心所欲，不会以我们的自我的欲望，不会随从我们的欲望，相反的，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这圣灵的果子也就是一个像基督的生活和品格。在加拉太书只是列举了九方面，因为原文这个果子是一个单数，不是复数。所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信实、节制，这些只是列举，整个生活是像基督的品格和基督的样式。这是为什么在彼得后书，使徒彼得他对他的读者说，他说神的神能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神的神能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也就是说在基督的里面，神已经救我们脱离罪和罪的权势，并且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神做了一个新的创造的工作，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神已经把这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跟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经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里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不是说我们就变成神了，乃至刚刚我说的加拉太书说，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不随从我们的私欲，就不顺从我们的情欲。情欲跟圣灵是彼此相争的，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会脱离这个情欲的败坏，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和品格，就是这里所说的 我们就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我们的责任，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这就是我们的预备。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就是我们预备好我们的警醒。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劝勉他的读者，他说到他们虽然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神却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却使用他们所受为福音所受的逼迫作为神管教的杖。所以他提醒他的读者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但是你们不要忘记神曾经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神所爱的神必管教，神他可以用各种，即使连我们为福音所受的逼迫，人无辜的信徒无辜的受到的逼迫，或者无辜的受别人的这种这种欺压，神仍然用这些作为一根管教的杖，目的是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可以有份，叫我们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义的果子来。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又要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使徒彼得也说同样的话，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到第四章使徒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其实就反映了耶稣这里所说的跟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这个比喻。而且约翰，使徒约翰他也同样回应同样的真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因此启示录基督写给撒亚西亚七个教会的信，其中他写给撒迪教会的信，他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也就是基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就是指的这些表面的基督徒，按明是活的，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其实是死的。因此基督同样吩咐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跟我父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我们所听见的道，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定准的。神说在他所发出的话上就要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我们真是需要悔改，真正的悔改，我们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信心。这种的悔改跟信心是不会只是暂时的，这是每天的，而且是要有进步的，是必须有成长的，是继续的结出更多义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更加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更转离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子来预备我们自己，因为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不是照我们的条件，是照神所定的条件。神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解了，马太福音耶稣自己的教训，耶稣的使徒们也同样的重申他们的老师所提出的教训。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的，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写的，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写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清楚是谁，但是仍然是跟随耶稣做门徒，在第一世纪跟随耶稣做门徒，耶稣所选召的仆人。所以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回家。重要的是真正听见，你回家花时间去默想，不要让这一些话再次出了门就丢在脑后。我们神要求的就是我们的悔改跟相信，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过一个时时刻刻活在神面前，一个真正认识神，建立一个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命继续不断的被改变，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领我们天天悔改，领我们进入真理，教导我们神的话，给我们属灵的领悟，也因此我们就有能力，给我们能力去遵守。我们的降服，我们的悔改和信心，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我们一定可以经历神拯救的大能， 我们一定可以经历一个生命，不但是改变的生命，这个改变不是只是品格改变，价值观改变，品格跟价值观的改变都是包含在里面，但是根源是对神的顺服，根源是对神的顺服。所以最后我就简单讲一个故事。威克里夫圣经学翻译有一对宣教士，他们到新几内亚的纳克族去做圣经翻译的工作，但是在漫长的这个过程，他们要学语言，而且这个民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还要为他们创造语言。在这样漫长的这样子的这种为他们能够创造了语言，然后把新约翻译成他们的语言。这一位宣教士，他一位翻译的同工有精神的问题，所以有一天这个宣教士他脑子里面充满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正在思考。这一位有精神病的同工拿一个斧头从他后面脑子上劈下去，把他劈死了。他的妻子站在旁边，他说：神啊，你躲在哪里？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妻子跟他的四个孩子他们学习饶恕。因为这个宣教士的妻子，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他的父亲活出了这个饶恕，具体的活出饶恕。他的姐姐在他三岁的时候，大姐在三岁的时候被一个超速的警车撞死，但是他父亲说饶恕他吧。因此他们在很多年以后，他带着四个儿女去看望这位贴死他的丈夫的这位精神病的这位同工，每个人伸出所说，我饶恕你们。然后在这个宣教士的追思礼拜上，牧师把这位宣教士的鞋子拿出来说，他已经回到我们天父的荣耀当中，谁愿意穿继续穿他的鞋子。他的长子把鞋子接过来穿上，跟他的母亲再次回到纳克族当中，继续完成这个翻译圣经新约工作。当这本新约圣经翻译完成，他们就用在53个村庄，他们用他们的这个土语放这个耶稣传。这个酋长，也就是杀害他父亲这个部落的酋长，看了电影，然后彻夜难眠。他说，现在我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来拯救我们。因为他先差了这位宣教士，他叫 Edmond， 差了他到我们当中来，他具体的活出了基督的舍己和饶恕。所以这个 Edmond 的太太，他现在回到美国，他说在1993年4月29号那一天，当那一位同工把她的丈夫用斧头把她丈夫从脑子撇下去杀死她丈夫的时候，她说：神啊，你躲在哪里？但是她现在说：神啊，现在我知道你与我同在，我把我最爱的 Edmond 献上为祭物，是你最馨香的祭物，献上给你。因为你知道纳克族的人必须要有一个有形有体的见证来帮助他们明白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所以这个浸信会的宣教士，他们的一个 mark， 宣教士的 mark 是一只牛站在祭坛前，祭坛上有火烧，这只牛就象征了他们为主做工，但是这个祭坛也象征他们为主殉道。然后上面有一行字， Ready for either， 他们已经预备好，无论是哪一个他们都预备好。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少看到这样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为了现世今生 在追求，也是不肯为福音、为基督的缘故，活出一个顺服神，甚至愿意为福音殉道的生命。盼望我们把主的话吃进去。我看到旧约的先知把主的话吃进去，我跟主说：“主啊，你帮助我把你的话吃进去，用顺服的心接受，不是在道理上去讨论。”希望这个礼拜五要来的礼拜五，当我们讨论的时候，不要再在道理上说，我们都可以把我们自己敞开，我们一起彼此帮助，我们来预备为主的再来预备我们自己。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